自然界有不少奇妙之事，在这里，三峡正好是奇谈异闻滋生之处。这里流传着山顶上神仙出没的故事。在进入瞿塘峡处，有圣母泉，是在岸上岩石间有缝隙，能回答人声。每逢有旅客上去向缝隙大呼“我渴了”，泉马上就出水，正好一杯的量，要再喝第二杯还需要喊叫。苏家向神祈求赐福之后，开船向下游行驶，因为船只行驶的时候相距太近会发生危险，通常都是在一条船往下走了至少半里之后，另一条船才开出。如果遇到官家有船通过的时候，有兵丁手持红旗，按距离分立江边，前面的船已然平安渡过险地之后，便挥旗发出平安信号。偶尔他们的船驶过一个孤立的茅屋，只见那茅屋高高在上，侧身而立，背负青天，有时看见樵夫砍柴。看那茅屋孤零零地立在那里，足可以证明居住的人必然是赤贫无疑。小屋顶仅仅盖着木板，并没有片瓦覆盖。苏东坡正在思索人生的劳苦，忽然瞥见一只苍鹰在天空盘旋得那么悠然自在，似乎丝毫不为明天费一些心思。于是自己盘算，为了功名利禄而使文明的生活受到桎梏镣铐的枷锁，是否值得？在高空飘逸飞翔的苍鹰，正好是人类精神解脱后的象征。现在他们的船进入巫峡了。巫峡全长50里，高山耸立，悬崖破人，江面渐窄，光线渐暗，呈现出黎明时的昏黄颜色，仿佛一片苍茫，万古如斯。自船面仰望，只见一条细栏，望之如带，那正是天空。只有正值中午才能看见太阳，但一转瞬即逝。在夜间，也只有月在中天之际，才能看见一线月光。岸上巨石耸立，巨石顶端则时常隐没于云雾之中。因为风高力强，云彩亦时时改变形状，山峰奇高可畏，因云影聚散而形状变动不拘，即使是绘画名家也无法捉摸把握。巫山12峰中，神女峰状如裸女，自从宋玉做神女赋以来独得盛名。此处高在山巅，天与地互相接触，风与云交互鼓荡，阴阳雌雄之气获得汇合凝聚，是以巫山云雨一词至今还留为男女交欢之称。峡内空气之中似乎有神仙充盈，而云雾之内亦有精灵飞舞。苏东坡青年的理性忽然清醒，他觉得此等神话背乎伦理。这时有一个年老的船夫开始给他们讲故事，他自称年轻时常攀登那些最高的山峰，在山顶池塘中洗浴，衣裳挂在树枝上晾干。山中有猿猴，但是他爬到那样高处，鸟鸣猿啼之声已渺不可闻，只有一片沉寂与山峰之声而已。虎狼也不到那样的高处，所以只有他一人，但他并不害怕。神女祠附近有一种特别的竹子，竹枝柔软低垂，竟直触地面，仿佛向神俯首膜拜一样。有风吹拂，竹枝摆动，使神坛随时保持清洁，犹如神女的仆人一般。苏东坡听了， 颇为所动，心想人也许可以成仙，困难就在于难忘人类的欲望。在东坡一生之中，他也和当代其他人一样，很相信会遇到神仙，相信自己也许会成仙。他们的船进入巫峡的时候，神鸟开始随船而飞。其实这种乌鸦也和其他聪明的鸟一样，因为在神女祠上下数里之内，这些乌鸦发现有船来就一路追随，从船上乘客那儿啄取食物。乘客往往与乌鸦为戏，他们把饵饼扔到半空之中，兴高采烈地看着神鸦自天空俯冲下来，将食物由空中衔起，万无一失。这一带地方自然无人居住，也不适于人类居住。苏东坡一家行经东如滩时，波涛汹涌，船身被打击抛掷，就像一片枯干的树叶在漩涡之中一般。在他们以为已经过了最危险的地方时，谁知又来到怒吼滩，这里更为惊险，怪石如妖魔，沿岸罗列，有的直入江心。然后又来到一个地方叫做人渣瓮，意思是好多旅客在此丧命，就如同一罐子死鱼。这里是一块特别巨大的圆石头，深入江中，占了水道的1/5宽度，水道因之变窄，逼得船只经过此处时必须急转直下。凡是旅客过了人渣瓮，都觉得那个老船夫真不是自己生身的父母再造的爹娘一样。出了巫峡，他们不久就到了秭归，开始看见沿岸高高低低散布着些茅屋陋舍。此处是一极小的乡镇，居民不过300-400家，坐落在陡峭的山坡上，居民极为贫苦。可是想到这一带令人心神振奋的风光之美，觉得在这个半文明的穷乡僻壤，居然出了2个大诗人，一个著名的皇后，还有另一个历史上著名的女人，也并非无故了。这大概就是奇山异水钟灵俊秀的缘故吧。一般居住山地的人，在风俗上总是把东西装在桶里或筐子里而背在背上，而且大部分是由妇女背着，这很容易使人肌肉疲劳，但是却永远对他们的身段有益。处在这里，未嫁的姑娘总是把头发分开，高高梳成2个扁圆的髻儿，以别于已婚的妇女。髻儿上插着6根银簪子，横露在2侧，另外还拢上一个大象牙梳子，有手掌那么大小，在头的后面。苏家现在才过了巫峡和瞿塘峡，最要命的一个还在下面呢。大约30年之前，有一次山崩，尖锐的岩石滚落在江心，使船只无法通过。江面的交通在这一带断绝了大约20年，后来才勉强开了一条狭窄的通道。这个地方因此叫做新滩。在此处因为风雪甚大，苏家在此停留了3天。长江在此处有如此自然的危险，本地人却因此落个有利可图。他们打捞沉船，转卖木板用以修理别的船，以此为业。他们也像一般名胜古迹城镇的居民一样，观光客往往因故不得不在本地停留数日，他们就可以和观光客交易而有生意做。此地江流湍急，船上的货物往往需要卸下，而乘客也宁愿在岸上走走，使身体舒服一下。从秭归再往下走，已然可以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望见大牛的背部耸立在较近的山岭顶端。他们现在正在进入的地区 是以庞大的黄牛山为主要景物的。这里的岩石甚为奇怪，在山岭的侧影时刻在遥远的天空时看来，黄牛山这头巨牛似乎是一个由穿蓝衣带斗笠的牧童牵着。本地有个俗语描写这头黄牛蛮横的面貌说，朝发黄牛，暮宿黄牛，三朝三暮，黄牛如故。本地的女人脸皮细嫩白净，头上包着小黑圆点的头巾，风光之美可与巫峡抗衡，在有些乘客看来甚至会超巫峡之上。那种风景正是在中国山水画上常可见到的。形状令人难以置信的巨石，矗立天际，望之如上帝设计的巨型屏风，又有如成群的石头巨人，或俯首而立，或跪拜于地面向上苍祷告。河边上的岩石层层排列成阵，似乎是设计出来欲以大自然之壮丽故意向人宣示。此处有一巨大之断崖，表面平坦，竖立如同巨剑，尖端正刺入江岸。在沿江下行不远，危险的航程即将结束之前，来到了虾抹陪。虾抹陪是一个巨大的扁圆石头，酷似一个青蛙头，口中有水滴入河中，形状极似水晶屏风。这一巨大的扁圆石头呈胎绿色，背上满是晶莹的小水珠，有些赴京赶考的举子往往在青蛙嘴边接水带到京中研磨，工作文章之用。过了虾抹陪不远，大自然一阵子的天威怒气算是消散尽了，岩石江水的洋洋大观也收场了。从宜昌以下，风光一变而为平静安详。夕阳照着一带低平的稻田与炊烟处处的茅舍，提醒旅客们已再度回到人类可以安居的世界。一般习俗是旅客到此因为逃过灾难转危为安，都相向庆祝，旅客以美酒猪肉犒劳船夫，人人快乐，人人感恩。回顾过去，都以为刚刚做了一个荒唐梦。到了江陵，苏家弃船登陆，乘车起汉，奔向京都。江上航行完毕之日，兄弟二人已然做了诗歌百首，这些诗另即印行，名之为《南行集》。但是苏东坡最好的几首诗是在陆地上的行程中写的，那几首诗特别注重音韵情调气氛之美，节奏极好，形式多变化。在襄阳他写了几首歌，如《船夫吟》《野莺来》，系为追忆刘表而作，《上赌吟》则为追忆孟涛因手下二将不才失去沃土的经过。诗是这样写的：台上有客吟秋风，悲声消散飘入宫，台边有女来窃听，欲学声同意不同。君悲竟何事，千里金城两稚子，白马为塞凤为冠，山川无人空且闲。我悲亦何苦，江水东更深，扁鱼冷难捕，悠悠江上听歌人，不知我意徒悲心。苏家在二月安抵京城，他们买了一栋房子，附有花园，约有半亩大，靠近宜丘门，远离繁乱的街道。绕房有高大的老槐树和柳树，朴质无华的气氛颇适于诗人雅士居住。一切安顿之后，父子三人便恭候朝廷任命了。当然，那一向是需要很长时间的。兄弟二人又经过了两次考试， 一是考京都布务，另一种更为重要，名为制策，要坦白批评朝政。仁宗求才若渴，敕令举行这种考试，以激励公众舆论的风气。所有读书人经大臣推荐，并凭呈送的专门著作之所长，都可以申请参加。苏轼兄弟经大臣欧阳修的推荐，都申请而蒙通过。苏东坡蒙朝廷赐予的等级，在宋朝只有另一人获得。他又呈上25篇策论文章，其中有些篇已经成为后世学校中必读的散文。后来皇后告诉人，仁宗曾经说，今天我已经给我的后代选了2个宰相。万幸的是，苏洵被任命为校书郎，并没有经过考试，正合他的本意。后来又授以新职，为本朝皇帝写传记。这本来就是作家的事，他自然乐于接受。但是后来出了问题，就是那些皇帝都是当今天子的先人，他们的传记需忠实到什么程度呢？苏洵决定采取史家的严格写法，史家不应当闻过是非，即使为自己的先人立传，亦当如此。于是有了争论，在今天苏洵的文集里尚保有下列的文句：洵闻陈辽上言，以为祖宗所行不能无过差，然则洵等所编者是史书之类也，欲视而记之，不择善物，详其曲折，而使后世得之而善物自著者，是史之体也。老苏家这父子三人的文明日盛，他们与当代名家相交往，诗文被人们所爱慕，一家都以文坛奇才而知名于世。兄弟刚刚20有余，年少有时也会成为天才的障碍。苏东坡这个时候轻松愉快，壮志凌云，才气纵横而不可抑制。但是弟弟则沉默寡言，父亲则深沉莫测，对事对人一概不通融假借，因此处事则落落寡合，将身旁这两匹千里之驹看得很紧，不许他们奋蹄奔驰。纵然苏东坡才华异异，在仕途上他仍需由低级而上升。在1061年，朝廷任命他为大理评事，迁书凤翔府判官，有权联署奏折公文。在唐朝，因为实行地方分权之制，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制度，国家颇受其害，最后酿成了叛乱，陷国家于危亡。而藩镇的大员都是那些皇亲国戚、朝廷的诸王。宋代矫正了这些弊端，采用中央集权，武力还驻于国都四周，并创行新制，对各省的长官严于考核节制，他们的任期通常为3年，所以经常轮调。每个省设有副长官联署公文奏议，这也是这个新制度中的一部分。苏东坡的弟弟苏辙、苏子由也被任为商州军事通官，但是父亲苏洵则在京为官，兄弟二人必须有一人与父亲同住京师，因为无论如何总不可使官居的老父一人过活。于是苏子由辞谢外职不就，苏子由为兄嫂赴任送行，直到离开封40里外的郑州，兄弟二人为生平第一次分手。苏子由随后回京，在此后3年之内，苏东坡在外，苏子由一直协同妻子侍奉老父。东坡在郑州西门外望着弟弟在雪地上骑瘦马而返，头在低陷的古道上隐现起伏，直到后来再不能望见，才敢成前进。他记弟弟的第一首诗写的是：不饮胡为醉兀兀， 此心已逐归安发。归人犹自念庭苇，今我何以为寂寞？为寂寞。